弟兄姐妹平安。大家看到这张照片所显示的是最近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夏洛特市，有不同肤色、不同宗派的牧师在一起祷告的情景。那就在刚刚过去的9月份的前4个主日。北卡夏洛特市有74间不同宗派的教会，举行了一次以支持夏洛特为名的联合系列的主日信息。那他们连续用了4个主日，联合分享了相同的系列信息。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呢，是希望整个城市的教会都能够明白。说，尽管不可否认，各自，即便是教会之间也都存在有分歧，但教会是超越教派、超越种族界限的，而在共同的信息上，确确实实的是合一的。那其实提到合一，合一的目标是什么？就是为了福音，为了教会。我们是为了彼此，为了邻舍，为了我们的城市。所以，当问到说为什么美国教会似乎普遍受到不必要的分歧的困扰的时候，一位参与发起那次活动的牧师他回答说：“他说有的时候啊，我们太偏重个人。”太偏重我们自己所在的群体的喜好，那因为偏好，那我们在无意中呢，就造成了分裂，甚至呢，导致了分离。他还说：“他说，我们因为崇拜讲道和程序的风格的不同而分离，那其结果呢，就是我们将自己。”变成了一个孤岛。那可能我们南湾华人教会呢，所处的是比较偏远的、比较小的城市地区。那在本地区，我们又属于极少数的族裔。我们华人在这个地区占多少？在整个我们的 county 可能也就占0.6%，不知道到不到。25万人口，我们大概1000多人口。但是呢，我们来到这个被称为车轮上的国家，不少人经历了学习、工作、生活的打拼，住过不少的不同的城市，搬过不少次家。那尤其是我们在不同的城市、不同的教会中信主受洗。那我们受洗那个教会中间的崇拜呀、讲道的风格呀、程序流程啊，包括主日学、小组团契的方式方法等等，都会呢在我们的头脑中打下一个深深的烙印。那这种现象呢，被称为什么呀？被称为是 Mother's Church。那个英文我讲 emotion，或者是叫情结，就是母会情结。那我们会不会将我们自己的母会情结带到后来参与的教会，带到我们现在的教会呢？恐怕不可避免，是不是？尤其是我，就是首当其冲之一。比如说，我在咱们教会，我多次表示过，我说不可思议的事情。我所经历的教会中，几乎我说没有看到团契小组隔一周或者1个月才聚会一次。如果有2周或者1个月聚会一次的，那应该是老人呢，夕阳团契。他们居住的相对比较远。又大都不会开车， 所以组织起来有不少困难。实际上，岂不知咱们南湾华人教会由于历史以及天气气候的原因，那有的小组呢，2周聚会一次；到了冬天下雪的季节，1个月聚会一次；甚至到了青少年儿童，每年5到8月份放假期间，许多家庭要带着孩子探亲访友啊，外出度假旅游啊，所以就停止了小组团契的聚会。那对于咱们南湾华人教会的这种常态的小组团契聚会的模式，我不能理解，其实是少见多怪了。就像前面那位北卡夏洛特的一个牧师，他所讲的，说因着崇拜讲道的程序风格不同，那后面是我加的，加上主日学小组团契的方式、方法等等的不同而导致的分歧，甚至是分离。那无论是心理上的分歧分离，还是行动上的分歧分离，其结果是什么呀，弟兄姐妹们？其结果就是，将我们自己变成了心理或者是行动上的孤岛。为了不使自己在心理上乃至行动上变成孤岛，弟兄姐妹们，我们一起来恳求圣灵的帮助，一起来学习实践、理解、接纳、认同的功课，好不好？好不好？应该鼓掌，是我们应该为我们能有这样的看见感恩。我们一起来互相学习，学习理解、接纳、认同。因为我们是处于什么样的原因走到一起来了？这个我们也要清楚，是因着耶稣基督的福音。因着主耶稣所颁布的大使命而走到一起来的，所以我们最在意的应该是什么呀？最在意的就应该是上帝的话语所讲的，以弗所书4章3节，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那从本周开始，我们将开启对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的系列探索、学习、思考之旅。所以，盼望呢，在基督里的合一这个总纲领作为这个系列讲章的总的引导。那今天我们就从以弗所书1章1到2节的经文一起来思想一个主题，那就是，谁是在基督里有中心的人？那提起以弗所书，它是在新约圣经，新约圣经有多少卷书？多少卷？27卷，对，27卷里边，保罗书信有多少卷？哎，听见了，13卷，13卷保罗书信中，其中有4卷是什么书信呀？我这儿没有列出来的，有早期书信、重要书信、教牧书信，还有4卷呢，哎，监狱书信。那在监狱书信这4封里边的腓立比书、哥罗西书和腓立门书，我们先后呢在这个讲台都已经分享过系列的信息。还有1卷呢，就是以弗所书，就是接下来我们要开始的新的系列。好，那在初代教会时期的以弗所，位于今天的土耳其境内的西部，曾经是地中海东北海湾，就是那个著名的爱琴海这个地方，这是土耳其，就在旁边东岸的一个重要的港口城市，但是现如今呢，只剩下一个旅游景点的废墟了。 那第一世纪的初代教会时期，以弗所因着它处于欧亚商业要道的必经之地，因为它从这里呢往这边走，然后这边呢跨过这个海峡，这边就是欧洲的地方，所以它处于这个要道商业要道的地方，而成为亚细亚省的第一大城市。也是当时享誉欧亚的三大国际贸易中心，另外两个呢，一个呢是埃及的亚历山大，还有一个叙利亚的安提阿城。所以呢，以弗所不但成为罗马帝国的住房城，而且也是罗马驻亚细亚省总督府的所在地。那或许是因着商贸的原因。经济发达的原因，从而带动了文化、艺术、科技以及宗教等等各方面的繁荣。这是初代教会时期曾经繁华的有100多间的商业店铺，前面还有廊柱，这个遗址。这是以弗所当年可以容纳25000人的剧场的遗址。这是曾经的世界第三大图书馆的遗址。那在宗教方面呢，以弗所人呢，他们供奉了一个女神，那个名字叫雅迪米。他们花巨资兴建了雅迪米神庙，成为闻名历史的古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今天所剩的呢，就剩了一个柱子，这个柱子还是人们挖掘出来，到处找了一些拼起来，留了个纪念。这就是当时的雅迪米女神庙的遗址。人们呢？根据历史资料，就恢复了一个模拟的一个当时的一个图的。另外，以弗所人除了供奉雅典米女神，受罗马统治者的影响，那在那个年代呢，他们也参与凯撒帝王的崇拜，以及呢，当地流行的各种和邪术有关的活动等等。那根据新约圣经《使徒行传》记载，使徒保罗先后呢有3次，我称他是主动性的离开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到外邦人居住地旅行、布道、传福音、建立教会。那他第一次呢没有走到以弗所，第一次呢距离相对近一些。在这个地方，那第二次呢？虽然走到了以弗所，第二次是紫色的颜色，从这儿看，他到了以弗所，但是呢，只是在以弗所这儿短暂的停留，就又回到耶路撒冷。第三次，那他到了以弗所以后，他的习惯是先到犹太人的会堂，跟他们传讲分享了3个月，那他们心里刚硬，就离开犹太会堂。到了外邦人中间传福音、建立教会。第三次他旅行布道的时候，在以弗所一待就是3年。我们看一段经文，《使徒行传》20章17节，还有后面31、32节。保罗从米利都派人，就是他离开了以弗所以后，又要转了一圈，到了一个离以弗所比较近的米利都。派人去找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们，请他们来见他，跟他们说：“你们要警醒，要记得在3年的岁月里，我怎样日夜用眼泪劝诫教导你们每一个人。现在我把你们交托在上帝的手里和他恩典的信息中，他能够坚定你们的信心，又把他为自己的子民所预备的福泽赐给你们。”《使徒行传》呢记载的保罗，刚才讲了3次，那第4次， 旅行布道传福音呢，我称它是被动性的，是令常人不可思议的方式进行的。在前3次旅行布道的途中，因着他传讲耶稣基督救恩福音的缘故，那先后多次遭到当地的传统保守派的犹太人的拒绝、围攻，甚至是殴打。那就在保罗他结束了第3次旅行布道的行程，从以弗所那边呢回到耶路撒冷进入圣殿的时候呢，被一路跟踪的犹太人逮了个正着。我们看一段经文，在《使徒行传》21章27、28、29节。所以有些人从亚细亚省来的犹太人看见保罗在圣殿里，他们就煽动群众抓住保罗，呼喊说："以色列人呐，来帮一手吧！这个人到处说教，反对以色列人民和摩西的律法，也反对着圣殿。现在他居然带着希腊人进入了圣殿，误入了神圣的地方。"那他们这样说，是因为看见了以弗所人特洛菲摩跟保罗在一起，在城里，以为保罗曾经带他进了圣殿。所以我们可以想一想，那些被煽动起来的犹太人，那当时是群情激愤的，围攻、殴打并扬言要杀死保罗，所以引起了当时耶路撒冷全城的大骚乱。那幸而罗马驻军的官兵闻讯赶到以后呢，将他作为骚乱的制造者的嫌疑而拘捕起来。结果拘捕起来，审来审去，没有发现他犯有该抓也好、该判也好、该死的罪行。但是在犹太人的眼中，保罗传讲被他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埋葬了3天之后复活升天的耶稣，就是救主弥赛亚，哇，那实在是该死的罪。所以，从大祭司、犹太公会的领袖到普通犹太的民众，强烈要求罗马的军队和政府将保罗交给他们处死，恨不得让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一幕在保罗的身上重演。但是，因为保罗呢？他的祖辈早年从犹太人的聚居地呢移居海外。他出生的地方呢，大树与当年许多欧亚地区的城市一样，成为罗马帝国的殖民地。那成为罗马帝国的殖民地最大的优惠是什么呀？就是获得罗马公民的身份。所以保罗呢，他既是以色列12支派之一便雅悯支派的后裔，他是法利赛人的后代，但他一出生呢，就具有罗马公民的身份，就像我们今天在座的许多第一代以及海外的移民一样，我们的儿女一生下来呢，就具有本国公民的身份。那这个身份呢？就能够充分的享受到相应的福利和保护的政策的各种待遇。所以，当保罗被罗马兵丁送到当时罗马政府军队驻防整个巴勒斯坦地区的总府，就是总督府，在海港城市该萨利亚城的时候，连总督对他也束手无策。因为一方面呢，作为当地的总督他不愿意得罪，或者可以说是为了讨好犹太的大祭司和犹太公会的领袖以及民众，以免他们这些人到罗马政府、到罗马皇帝那里告恶状，使他个人的利益受到影响、受到损失。那另外一方面呢，他又负责保护罗马公民的权利，而不被无辜的侵害。所以，罗马总督在左右为难、无奈的情况下呢，只好将保罗保护性的关押起来。结果一关呢，就是2年多。新的总督上任了，那个时候呢，大祭司和犹太耶路撒冷犹太领袖们一如既往的要求这个新的总督 将保罗呢，要交给他们处死。但是那个时候，保罗一句话，替新上任的总督解了围。一句什么话呀？这个总督他说了，我审来审去，而且跟当地犹太的王也一起商量，让他来看一看，说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有过犯来。其实早应该放了他，但是没办法。结果保罗说：“我要上告罗马皇帝。”哇，新总督一听，好啊，这是罗马公民的权利，这才实现了保罗，我讲是既是被动性的，又是主动性的第四次旅行布道传福音的一个特殊的旅程。那这一次呢，他就从耶路撒冷被押到该萨利亚，然后呢，从该萨利亚坐船走海路，一直最后到达了当时的地级，也就是罗马。所以就是，这就是大使命，从耶路撒冷到犹太全地，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以至周边更远的地级，去传耶稣基督的救恩的好消息。那其实呀，弟兄姐妹们，在这一令常人不可思议的第四次的主动性加上被动性加上主动性的旅行布道传福音方式，它的背后呢，是受上帝的旨意特别的差遣的。我们看一节经文，《使徒行传》23章11节，说当夜，主站在保罗旁边说：“你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结果怎么样呢？保罗在罗马官兵的护送下去执行主耶稣所颁布的大使命，将福音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传到地基罗。那到了罗马之后呢？因着保罗本身呢，他并没有违反罗马帝国政府所颁布的法律，那只是因着宗教律法的缘由。那在罗马人眼里边呢，尤其到了首都，到了皇帝呢，这只是一个小案例，需要罗马皇帝亲自审理的大案要案多的是啊！哎，你就等着吧，好吗？这一等呢，他在等候的期间，因为他又是罗马公民，所以在等候审讯期间，是自己在监狱外边呢租房子，而且呢可以自由的会见访客，可以自由的写作言论也是自由的，完完全全自由的。只是为了安全起见呢，每天呢轮流派一个罗马皇家的卫兵呢，用铁链子和他拴在一起而已。由此，也才成就了保罗所写的，刚才我们提到的四封什么书信呢？所谓的监狱书信。因为保罗在罗马被关押，最终的结果是什么？据说是2年多之后，无罪释放。那说到以弗所教会的成员，他们大都是信主不久的非犹太人的外邦信徒。那在他们的教会生活中，所面对的最大张力是什么？弟兄姐妹们，当年以弗所教会的信徒。是不是可以这样讲？以弗所教会的信徒大多呢，他们对敬拜崇拜的礼仪不但不陌生，而且非常熟悉。他们中间会不会有些人呢，曾经沉湎于雅典米神庙里边的崇拜呀、供奉？那是他们引以自豪的。那有的人会否曾经热衷于当地风靡的神秘宗教秘术呀、占星术呀等等。 那另外呢，在这些外邦信徒中间，会不会有一些，还有一些热心的归信耶稣基督的传统犹太背景的信徒在里面？因为不可避免的，那他们会不会将原本在自己生命中打下深深烙印的希腊化或者是犹太化的宗教传统，无形之中流露出来，并带进全新的基督信仰的崇拜生活中啊？不可避免，对吧？所以回顾教会经历了将近2000年的风风雨雨，走到今天。在我们信徒的生命中，除了要面对属于这个世界的物质、精神、异教等各样崇拜，在我们头脑中所烙下的深深的印记的这样一个张力之外，还要面对刚开始我们提到的 Mother's Church 那个情节，就是母会的情节，那样一种张力。这就是以弗所书所要教导、提醒我们的：认识上帝在基督里是何等的奇妙、丰富的救恩计划，这是主要的。要与基督联合，在基督里边塑造我们的身份，过一个在基督里爱中合一的丰盛的那样的生活。那通常呢？我们在阅读新约圣经中，尤其是保罗的这些书信的时候，开始问安于，就像刚才我们念的两节经文，是不是一带而过？那我们今天就试试能否从以弗所书1章1到2节的问安语中嚼出一些味道来。我们先从第1章1节前半部分和第2节来思想在基督里的生命需求、恩惠、平安。以弗所书1章1节上半部分还有2节，奉上帝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我们把下面先留着。然后第2节，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和主耶稣基督归给你们。在古罗马时代呢，人们写信的格式是非常的中规中矩的，在信的开始总是呢，被称为问安三部曲，有写信人，有收信人，还有问候语。那在此呢，写信人保罗这个名字，我相信大家都已经非常熟悉了。那这个名字其实呢，是他一出生的时候，因为他一出生就是罗马公民，他父母呢为他起的一个罗马的名字的姓氏。那至于他的名字叫什么，按照罗马人的习惯，除了姓以外，还有一个家族的名字和他家庭的名字。还有一个本名，还有一个家族的名字，家族的名字属于本族的名字和他的姓。那其实现在保罗就是他的姓，而他个人的名字 first name 和他的族裔的名字不具可查了，现在已经。那扫罗他还有一个名字叫扫罗，那根据资料记载呢，扫罗其实也是他的父母按照罗马公民命名的习惯，除了正名以外，还要给他起一个小名儿、昵称。那他父母呢，就给他起了一个希伯来的小名儿，叫扫罗。所以有人说是他原来叫扫罗，因为被主耶稣大光光照了以后，他就改了名字叫保罗，那是误传。因为这样呢，所以在早年他与犹太人打交道的时候呢，就用了他那个希伯来的小名扫罗，而蒙召呢，做了使徒，向希腊罗马化的外邦人传福音的时候呢，就用了他罗马的姓氏保罗来称呼自己。 那我们接着看第一节经文后面，写信给在以弗所的。我是保罗，我奉上帝的旨意做基督耶稣的使徒，写信给以弗所地方。这是现代中文译本，说有些古卷呢没有以弗所地方。那对于有没有以弗所地方，那这意思呢，就是保罗的这封信呢，最早到底是专门写给以弗所教会的呢，还是写给以弗所以及周边地区的众教会传阅的一封书信？那到目前，圣经学界呢，研究的人员，那些神学家、圣经学家们，一直没有一个统一的定论。那其实，圣经呢是上帝所默示的，是写给全人类的，不单是以弗所以及周边地区。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了。但是，话又说回来，如果是写给保罗他亲手建立并牧养了3年的教会，那这个问安语里边的口气呢，应该缓和一点，是不是？而此处除了着重自己具有权柄的说使徒之外呢，还特别强调他所有的权柄是来自于上帝所赐的，奉上帝的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啊。但是仔细想来呢，就表明保罗他之所以成为使徒，因为是来自于上帝的旨意，是蒙拣选被委派做耶稣基督的使徒的。我们从这个角度来思想。所以第二节经文呢，保罗所转达的问候语，因为他的权柄是来自于上帝，那他所转达的问候语，才更加显示出来有权柄，有恩典。你看第二节经文说：“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和主耶稣基督归给你们。”那我们今天的弟兄姐妹们，读经也好，祷告也好，现如今我们一张嘴就说“父上帝”，似乎是理所当然的，脱口就出。但是在第一世纪初代教会时期，当主耶稣第一次称呼上帝为父的时候，那被传统保守的犹太人的领袖及民众看为是亵渎上帝。包括主耶稣基督身边的门徒，他们呢，居然会说出说请求主耶稣教导他们祷告。我们来看一段经文，《路加福音》11章1节，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有个门徒对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全世界恐怕犹太人是应该是最会祷告、最善于祷告的民族了。那为什么他们还要求主耶稣教导他们祷告呢？为什么呀？在主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埋葬、复活、升天之前，主耶稣跟他的门徒3次跟他们预言说自己要被钉死、要复活。但那个时候呢，耶稣他本身的神性还没有被他身边的门徒们完全认可。但是呢，他的门徒却发现，他们所跟随的这位拉比就是导师，同样呢是犹太以色列人，但是呢，他和其他的那些拉比导师啊，有着惊人不同的地方。哎，他能医病，他能赶鬼，尤其是他在祷告的时候，居然称上帝为父。当时对犹太人来讲，称上帝为父， 那是有亵渎上帝的嫌疑的，是绝对不敢做的事情。所以他身边的门徒们羡慕、渴望能够像这位拉比导师一样，通过祷告与上帝建立了更加亲密的关系，建立超越一般惯例的那种祷告的关系，称上帝为阿巴父。我们看，所以在马太福音6章9节后边，耶稣教导他们说：“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主导文，愿人都尊你的名，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开始说，你们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由于主耶稣基督的亲自教导赐福，那他身边的那些门徒，乃至我们历史历代以来的信徒，才得以与上帝建立这种无与伦比的、开天辟地般的这种亲近的关系。我们再看一段经文，《罗马书》8章15、16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上帝的儿女，所以呢，称上帝为阿巴父，这就是从主耶稣赐给我们无与伦比的恩典。也由此，我们才得以明白以弗所书第一章第2节经文问候语这里的恩惠，是从上帝给罪人本不配的，白白赐予的。而且这里的平安，本身所体现的是什么呀？是与上帝和好，是信徒之间的和睦，是真正从我们的身心灵里边感受到得蒙主耶稣基督赦罪救恩的那种享受，那种恩惠，那种平安。那请问，这来自于上帝白白赐下的恩惠和平安，是归给谁？临到什么人呀？归给谁？临到什么人？就是在基督里的生命彰显，归给圣徒和忠心这样的人。这就是我们要分享以弗所书刚才留下的1章1节的后半部分。后半部分呢，是说，前面是奉上帝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什么呀？众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忠心的人。那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圣徒"这个词的含义。称基督徒为圣徒，那是否指那些收信人，也包括我们今天教会中受洗成为基督徒的人，都是非常敬虔的吗？是这个意思吗？圣徒的意思，称我们。我们来看2段旧约的经文，《申命记》14章21节：凡自食死的，你们都不可吃，可以给你们城里寄居的吃，或卖与外人吃，因为你是归耶和华你上帝为圣洁的民。再看看《申命记》后面28章9节：你若谨守耶和华你上帝的诫命，遵行他的道，他必照着向你所起的誓，立你作为自己的圣民。所以，圣徒所承袭的是旧约时代的圣民的这个称呼。那这个"圣"字对上帝而言呢，是圣洁公义的意思。对人而言呢，就是分别出来归给上帝的意思。 所以，古代以色列民被称为圣洁的子民，归于上帝的圣洁的子民。那历史历代以来的基督信徒呢，被称为圣徒，绝对不是因为人的作为或者是善行。哇，这个基督徒好善呐！哇，他做的事儿让我好羡慕啊！不是因为行为和善行。而是因着圣洁的上帝拣选了我们，呼召带领我们，带领我们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关系之中啊，弟兄姐妹们。上帝拣选我们，带领我们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什么关系啊？就是在基督耶稣里的一种全新的关系，在基督耶稣里是什么概念，弟兄姐妹们？那些居住在以弗所呀、腓立比呀、哥洛西呀、腓利门的老底嘉呢，以及我们今天印第安纳州的南湾，还有加州旧金山的南湾的各个地区、各个城市的教会里边。我们所住的所有这些教会，在当今世界，我们所居住的地方、居住的这个城市、这个世界，按着圣经的道理，都是什么呀？都是在黑暗的权势管辖的范畴啊。即便就像圣经中所言，上帝照着基督耶稣成就的。赦罪救恩之恩，将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度里了。可是，这个世界上的各种各样的陷阱、诱惑，导致我们心中的那种私欲是层出不穷的。这种私欲不单伤害他人，伤害我们自己，甚至伤害到自己最亲密的家人。伤害的教会中，亲爱的弟兄姐妹们，都是以来自于这个黑暗掌权辖制的这个世界中的陷阱、诱惑而来而且还伤害到我们教会的福音的圣功。怎么办，弟兄姐妹们？怎么办呀？所以，我们来看一看，在基督耶稣里，忠心的人这句经文中的“忠心”这个词儿。这个词基本的含义包括两个方面，一个呢是被动的，是信实、可靠的、忠实的、值得信赖的；另外一个呢是主动的，主动的意思，信靠的，有坚定的信心。珍惜信赖的。那我们再来看相关几段经文。路加福音16章10节：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那这个忠心呢，就是我们以弗所这里的忠心。约翰福音20章27节：耶稣呢，有几个门徒。来了以后，聚集在一起，跟大家，我们见到复活的耶稣了。结果多马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肋旁的那个枪伤，我才相信。”结果他们有一天聚集的时候，耶稣来到他们中间，耶稣就对他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这个信，也是我们今天以弗所说。一章里边的中心，同一个字。要看《使徒行传》13章34节，论到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不再归于朽坏，就这样说：“我必将所应许大卫那圣洁、可靠的恩典赐给你们。”那这个可靠的也是我们的中心，同一个词。所以在基督耶稣里，这个意思呢，就是。要与基督耶稣联合，在小事大事上忠心，总要信， 抓住那可靠的恩典。弟兄姐妹说容易吗？哇，就这三个，小事大事上忠心，总要信抓住那可靠的恩典，容易吗？不但不容易，而且是相当之难呀，弟兄姐妹们。我们都信了多长时间了？那个私欲还是在往外冒，伤自己、伤家人、伤他人、伤教会，怎么办呀，弟兄姐妹？这呢，就是接下来以弗所书系列讲章中，我们需要悉心来学习、认真思考，求圣灵帮助我们，不单明白，而且要身体力行的去实践的功课。谁是那在基督里有忠心的人？在基督里的生命的需求，恩惠平安，在基督里的生命的彰显，要显出一个圣徒的忠心来。在我们附近，芝加哥大学有一位已故的哲学和政治学教授，我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他的名字叫艾伦。Alan Bloom，他生前撰写了一本，出版了一本书，名为《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哇，这本书面世之后呢，曾经掀起了整个美国学术界和知识界的大论战。而且那个书呢，当时是风靡全美，在纽约的书的排行榜上一直名列前茅了一段时间。因为书中提到了美国大学的教育现状和未来的担忧，他说呢，大致意思呢，有一段说，美国大学生在文化传统方面呢是一无所知，这既是缺点也是优点。说在一无所知的基础上呢，他们可以怀疑一切。好奇一切，他们面对各种各样的学说和理论，都可以保持一种客观理性的态度加以研究。那这一特点有效地避免了任何可能产生的偏见，也对美国文化的自由、理性、包容产生了巨大的互相促进的作用。但是，一无所知，并怀疑一切。可能导致书中提到了信仰的缺失。大学教育的目的呢，在此间呢就被动摇了。所以这样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呢？刚才说的好处、优势，但是劣势呢，一个是信仰的缺失，再一个呢，人们唯一的信仰是什么呀？就是利己。只想我自己，所以他就认为呢，美国的大学的这个体制呢，培养出来的人呢，就是为了自己将来能够挣钱，成为一个私欲膨胀的一个培训机构。哇，当时引起了那种辩论，所以他又学着认为呢，读了他这个书呢，给他加了一个副标题说。高等教育如何使民主失败，并使今天学生的灵魂陷入贫困？那后来呢？还有学者提出了，说如何重启美国精神的封闭，或者叫重启美国心灵的封闭的这种探讨，如何重启？愿上帝怜悯，我们一起祷告。恩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给我们赐下宝贵的话语、圣经，让我们借着这样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引导我们一生，在我们生活在这个黑暗掌权的世界中。用明灯照亮我们前面的路，引导我们的心， 使我们学像耶稣基督的样式，按照主您的教导，能够在成为一个在基督里边我们合一的人，使我们今天的教会能够按照主您的旨意去行，使我们今天的每一个信徒都能够坚守主您的大使命，学像保罗那样去传福音，去执行主您的大使命，在我们的周边成为一个合一的人，在我们的团契中，在我们的教会中，在我们的社区中，使我们成为一个和睦的人，有合一精神的人，能够成为他人帮助的人。愿主您的名得到荣耀，愿主您的圣灵与我们同在。这样的感谢、感恩、祈求、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Amen。
谢谢牧师的正道，让我们对忠心的仆人有多一点的了解。我们仍然用345首红色诗歌本，主领我